感谢主哈。真的就像朱牧师讲的哈，我能够今天站在这里可以跟各位分享信息哈，其实最大的一个原因是神的恩惠。我们一生，我们所有的一切，最大的就是神的恩惠。我们是何许人？我们可以这样子聚集，我们可以这样子敬拜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其实光我们今天能够在这样子的会中，能够在这样子的同心的来歌唱赞美神，同心的在这边要来领受神要给我们的话，在此时，在此地，在我们所处的世代当中，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现场当中，借着他的话，他的话成为我们的灵，成为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的人生，活出一个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一个人生的一个历程。其实这一切一切都是神的恩惠，都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都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条件，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在起应经文的时候，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发出知识。如果我们不敬拜神，连石头也要起来敬拜神，因为所造的一切都在述说。我们一生的年日当中，我们虽然活在这个时空的限制当中，然而我们一生的年日，我们所在的境地，那个穹苍，还有那个诸天、空间、时间，都在敬拜赞美神。而我们今天就是神所拣选的众宝贵的儿女们，就在这里，就在新加坡基督生命堂，在这里同心敬拜，在这里也与着所有的那些爱主的弟兄姐妹，渴慕亲近神的弟兄姐妹同心敬拜。甚至在我们敬拜的时候，连天使天君都在敬拜赞美神。我们是天上地下合一的敬拜，在这个合一的敬拜当中，我们再度的蒙恩惠，再度的得帮助、得引导。不管在我们的过去的这一周以来或者是在过去的所有时光当中，不论有什么样的伤痛，不论有什么样的这个生命有需要被医治更新的地方，我们要期待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在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渴慕神的时候，那个神的恩惠再一次的临在我们的当中，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需要、生命的光景来医治我们、来引导我们。这是极大的恩典，这也是敬拜呢哈，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哈。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看重敬拜哈，那不只是我们每一个主日的这个崇拜，在每一个聚会当中，当我们以心灵诚实来仰望神的时候，神会与我们同在。感谢主，让我今天可以有机会来到新加坡基督生命堂分享信息。刚刚牧师已经有稍微做一些的介绍，我们是在台湾相遇的哈。但是我在跟朱牧师相遇之前，是先跟生命堂的信息相遇的哈。在网络上有一天突然间跳出朱牧师在那边传讲信息，那我听了这信息，哎呀，很阿闷啊，非常阿闷，然后就多听了几篇，突然间心里面就有一种想法说，嘿，我要找个时间来新加坡基督生命堂来到这个教会，来拜访这个教会这个信息真的是很棒啊，我也很期待就可以来到这个教会看看跟这个领受这个信息的 这些的众弟兄姐妹能够有一个实体的见面，实体的相聚。那心里是这样想的时候呢，就突然间看到，哎，朱牧师要来台湾了，我心里就想说，哎呀，上帝一定是知道我比较不方便了，就请朱牧师直接到台湾去了，于是呢，我就去参加这个朱牧师的特会啊，就是见到了朱牧师。那但我去从第一次参加朱牧师在台湾的特会之后，我就每一场都参加。那就这样子，今天有这个机会神就这样一步一步带领没想到我今天竟然能够站在这里来分享信息对我来讲这就是神迹了能够来到这里，我能够上到这里来就是神迹了大家应该也看到我要上来的时候要费一点劲但是我很喜乐可以站在这个地方我也知道新加坡基督生命堂是以改革中神学的教导为根基的，而且我们也非常重视神的话并且我们看到我们新加坡基督生命堂一点一滴的朱牧师在这里带领同工在各个方面要来建造弟兄姐妹。那甚至前一阵子我们还有改革中的这个课程的培训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齁。我们知道改革中的神学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齁。改革中的神学不只是在礼拜的时候不只是重视传道要传那个纯正的福音在上面传道的人要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改革中的神学也重视听到，所以我们每一个来参加礼拜的人都必须要预备心来领受神的话语，预备心要在这样子的会中与爱我们的主，与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来相会。所以我们不只是要忠心的传讲纯正的道，我们更要预备我们的心领受那个道落在我们的心田里面，当它落在一个好土里面的时候就30倍60倍100倍的结出果实来所以这是改革中的一个信仰的神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那我们也看到在新加坡基督生命堂非常非常重视的是什么，是一个重生的确据，不是只有我有受洗了不是我只有我有经过洗礼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而是要真实的那个心里面要能够有那个重生的那个确据，因为唯有那个重生的确据才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蒙召蒙恩蒙爱蒙召的神的儿女，那带着这样子的身份来去重新的建立与神与人与自己与万物的一个关系。圣经里面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什么是神的义？就是要让我们跟所有一切的要回到那个正确的关系，那个正确的关系是那个是义。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身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当与人当与所有的一切万有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个顺序应该如何，那这些都是在我们得着重生的确据之后，那我们在追求的过程当中，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恢复我们应该有的那个生命的一个样态。其实这就是我们这一生最宝贵也最值得我们去用尽一切去追求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在世界上世界上大概很多人都追求成功 那大家人都要成功啊，哈啊，有的人就是说他有当了阿公之后，就说他已经成功啊，哈，就是那，但是这个都要成功啊。有的人觉得说要五子登科啊，五子登科是什么？就是啊，要有房子、车子、妻子、金子、儿子啊，叫五子啊，五子登科啊，这样就叫做成功了啊。那就是很多人，或者整个世界的导向、世界的追求，也是追求这些的东西啊。那很多时候啊，当你在职场上的时候，有可能啊，会职场啊，这个公司会眺望你啊，好像就是说啊，你只要把哪一个任务哪一个公司要达到的目标啊，你去达到了啊，你应该要用什么？要不择手段的，用一切的努力，然后去达到公司要为你所设的那个目标。但是其实世界上哦，这些的成功的东西啊，有时候我们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在工作上是要荣耀神，是为着荣耀神而做，所以我们也当要尽心尽力的去在职场的岗位上去做。但是并不是像他们讲的说，你今天你只要达到这个目标了，哎呀，你就死而无憾了。很多时候是世界是用这样来欺骗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也在这个世界的观念当中被骗。那以为我只要追求到怎么样的一个地步，然后我就这一生就好像得到满足了。那年轻的时候看别人开的那个车哈，我记得我年这个大概十几岁的时候，那有一次有机会哈，就是正好在一个地方就看到那个林青霞，大家认识林青霞嘛，知道哈。看到林青霞从一台那个 Benz 啊，什么啊，好像是哪一个型号的车啊，哦，从那出来的时候，我一看到林青霞，然后我又看到那个车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想说，我将来一定要有一台这样的车，啊，那莫名其妙的一个目标然后后来呢，渐渐的长大了，长大了之后开始有一些改变了，对。因为发现好像又有更漂亮的车出来了，我就开始怀疑说，我当初是不是被林青霞骗了啊？因为林青霞从那个车出来，所以我才会喜欢上那个车，以至于我就心里面下了一个目标，想要有一个这样的车。渐渐的就越来越没有那种感觉了。那后来呢？自己有工作啦，然后也因为工作的需要。那后来也买了车那也开了几部车之后，哎，发现说其实都差不多车就是个代步工具嘛，那干嘛有什么差别呢？那什么再好的车也坐过的嘛也没有怎么样嘛所以这个上帝呢，也渐渐的在我一生的年日当中，把我一些很用奇妙的方式，也让我去认识到。这些不是你应该追求的东西，他也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到最后他终于带领我，然后走上这个全职侍奉的这样子的一个道路。在这个之前，上帝也用很奇妙的方式来装备我用他无限的恩惠来保护我引导我，所以。我在这一生当中其实有非常多的，我回想过去的年日当中，在我那个生命当中那个最艰难的岁月，或者是最挣扎的日子里面，那其实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转捩点的一个转折点，那个来源，那个动力的来源，而且那个持续往前的那个力量都是来自于神的话。那各位，看到我应该知道，我就是行动不便。但是这个行动不便呢，是有一个原因造成的那个就是一个因为小儿麻痹 polio 不晓得新加坡有没有也有 polio 的 那台湾有一阵子就是那个小儿麻痹是大流行啊、哦，然后特别是在我所出生的那个乡下的那个地方哦，那可能是卫生条件不太好哈、哦，那就流行的特别严重哈、哦。那可是我呢，也得了小儿麻痹的经历也很特别哈、哦。那在比我早十岁的人那一波哈、哦、是还没有疫苗的啦。还没有疫苗的时候，所以那一波的得了小儿麻痹就只能够怎么样，就是看你的造化了啊、哦、你能活就活了，不能活也是你的命了啊、哦、那比我十年的大流行那一批是这样。那但是我的那个时候已经有疫苗了，是在推广疫苗的时候要叫大家来打疫苗，因为一般的人哦还不知道这个的时候，其实政府哈、哦、有这个疫苗还是要去推动的哈、哦。那我在乡下其实也是大家族了哈、哦。然后我曾经去看一下我的自己的那个以前的人坐下来的那个族谱啊，我发现了我这一世的堂兄弟姐妹什么，给他一个一个算208个哦，哇，好多人啊啊！所以呢，那个在我的小学的时候，我同班同学就我的堂哥、堂弟、堂妹，就有的就跟我同班的哈、哦，那就是同一个班级了。那因为我们在乡下，大部分都是做那个就是种田的哈、哦，种田的。那他的父母大概都是卫生所的人来了哈，他们都已经在田里了。卫生所的下班的时候，他们才回到家里啊、哦，所以大都没有打疫苗。那我爸爸呢是小学的老师，那小学的老师啊，都跟人家讲说什么预防重于治疗哦，一直宣导。那既然宣导的时候，自己的小孩要不要打？要打，我是打了得的啦，啊、哦。我的堂兄弟姐妹没有打的都没得了、哦、那就只有我得了这个小儿麻痹了、哦、那后来当然家人嘛、哦、都是也是有一个孩子有这样子一个状况的时候，也是要、哦、想尽办法要来医这个病。可是后来也确实就是你得了之后，老实说也没有办法，如果有办法我今天就不会拿拐杖了嘛，对不对、哦、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找尽了所有的医生，那也问过所有的神明，那后来都没有人有办法，那有人传了福音，所以我们家就因为这样子就到教会来了。那到教会之后开始教会生活之后，因为就是在乡下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啊，每一个人都要备用啊，连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要在那个教会的祷告会要读经文，因为有很多其实是他没有办法看着圣经这样读的，因为他真的不识字，他们只能看白话北威力罗马拼音的然后读出那个台语来的那样的圣经。那我们现在在看的这个和合本圣经啊，他们是看不来的，所以就是要我们去把它给读出来。那我在读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那时候生命也是非常的闷，因为所有的我不知道华人是不是都这样啊，但至少在我那个所在的那个区域啊，那为什么你会得这个病？为什么？因为你上辈子太坏了，你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所以这辈子才会这个样子。那我很闷欸，整个环境都这样讲的时候很闷啊，闷到一个程度就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的时候，突然间诶，我轮值的时候那要读的那个圣经啊，竟然就是正好教会的读经进度啊就排在那个约翰福音的第九章哈、啊、我大概稍微读一下给大家听哈、啊、第九章的一到三节哈、啊、那里讲到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哇，不得了了，那没读没事情，这一读了就出事了啊！ 哇，一读的时候说，哇，对，就是这样，也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是要在他的身上怎么样显出神的作为来。很奇妙的，在那一个刹那，我认为那是圣灵的感动哦，那个圣灵带领我在那个时刻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圣灵带领我就进到那个里面，然后这个话诶就成为我的灵了，成为我的生命了，然后我就信了，信说不是你们都是乱讲的啊，你们都是信口开河，人家这里是白纸黑字啊，写得清清楚楚，说也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而是要在我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弟兄姐妹，这个话对我一生有极大的影响，也帮助我在那个过程当中啊，在那人生的过程当中，这每一次让我想起这个话的时候，我再一次的有盼望，再一次知道我的人生是有盼望的。不管这个世界怎么说，但是耶稣说要在我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一次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带着渴慕，不管是在教会聚集敬拜的时候，在你的个人的灵修亲近神的时候，你带着渴慕说，主啊，一句话就好，今天只要你一句话，你的话句句都带有能力的，只要一句话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成为我的灵，成为生命，我们渴慕，带着这样渴慕的时候，我相信上帝会在你最需要的那个时刻来帮助你。而我得到这个话的是在教会服事的时候上帝给的恩惠，就这样子带领我。在20年前，我的父亲得了重度忧郁，那个重度忧郁其实也到一个程度，就是我们全家都很辛苦，然后也要带着这个父亲到处去求医。我想现在的很多的人就是也是有这个精神忧郁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然后我的父亲他后来就是也是到严重到要住急性精神病房住了2次，那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可是后来呢，神也很奇妙的带领，就带领我离开了这个世界上，我上次我在离开那个之前，我是在一个复健协会，就是一个残障协会当执行长。那一次呢，就是突然间知道一个消息，就是现在我所在的这个教会。那他就是有一个培训，就是有关圣经的这些的培训的课程。那我的妹妹比我先到这个教会，她也一路看着我怎么样，因为我是家里面的长子，也是唯一的男生，当然父母就跟我了。那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妹妹也其实也很有爱，她也很心疼这个哥哥。可是他自己又没办法做什么，我也认为是上帝借着他来告诉我这个消息，说，哎，哥哥啊，我也嫁人了，然后，但是我也没办法做什么，但是我能做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教会有一个培训课程那个讲员都很好都是从美国来的那是不是你就让爸爸来上这个课，我就就近的稍微陪他，让你。喘口气吧。然后我就当时也真的累啊，然后就跟我的妹妹说，我好啊。结果我爸爸就来这个教会上这个课了。就很奇妙的，我在南部的时候继续工作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看看爸爸的状况怎么样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他有改变了。跟我以前在带他 到处看医生不太一样，那个状态不太一样，他讲的话啊，回应的东西啊，哎，就是有那个积极的东西，就是有那个正向的东西，有出现的，很奇妙啊。不然一直都是很忧郁的那个齁、哦。但是起伏很大啦，就是说会一下子就哇很嗨的说，我错了，我过去都错了，我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可能过两天打给他又变成都连电话都接不了齁、哦。但是呢，至少我看到了一个状况，就是说有不一样。所以我这心里面就想说，这是什么奇妙的一个场域啊，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来发生。于是我就用我的年休假啊，就是稍微去安排出来，也选了一门课，我那时候选的也是敬拜赞美的课啊。那因为我选这个课，我爸爸比较不会对我有戒心啊齁、哦。然后也想说我又来这边齁、哦、这个是到底要干什么齁、哦。那因为当他很不好的状态的时候啊、不得已要把他送进医院的人是我嘛齁、哦。所以我基本上在他的心里面是有阴影的齁、哦。所以我必须很巧妙的去找一个理由，就说啊，因为他正好这么难得敬拜赞美的课齁、哦、我就是音乐的嘛齁、哦、我要去上这样子的齁、哦。我爸爸就稍微戒心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我去其实是去窥探那地，你知道吗？啊，那我上来是看上课，但是在看看说到底这一地是什么样的一个地。后来呢，在上课那观察的过程当中啊，上帝给我的感动是什么？侄子全家搬到这个地方来陪爸爸。那我回去呢，我就把这个感动啊。分享给我的太太，我太太傻傻的，她竟然说好了。哎，我们两个都在做工的，你知道吗？我们两个当时其实做工也还不错啦，就是说，不是那种赚很多钱呐，但是至少这个工作啦，然后收入还有那个社会的形象哦，做善事嘛，对不对？啊，残障机构做事的也是一个不错的这个东西啊。突然间。我那时候我太太肚子大，第二个小孩在肚子里，第一个小孩出生也还小，我跟他说，我们齁、哦、都辞掉工作，全家搬到台北去齁、哦、那或许齁、哦、爸爸的病可以好起来啊。就他竟然跟我说好，哇，他说好，我就要在他后悔之前赶快办一件事，对不对？他既然说好了嘛，因为我也觉得他其实有点不理性，你知道吗？我提出了一个不理性的要求，那他也有点不理性的答应我。那我只好赶快去办事情，然后就是把那个找房子啦干什么的，我很快的一个时间就全部搞定了，然后就搬，哦，赶快搬，这就到现在，我就这一直在这个教会。到这个教会之后。那后来我爸爸果然呢有从那个忧郁走出来啊，他曾经有大概七年的时间是不需要靠药物的，那个忧郁啊好起来，当然后来有在陷落下去啊，但是我非常的感谢神，我觉得这也是神给我的一个回应。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当我一切都弄好的时候，我绑好了，家人第一次在那个我现在牧会的教会做礼拜的时候，那个台上的那个讲员哦，他还没有讲到，光圣读经一读啊，我眼泪就掉下来。他读的是哪里呢？对，他读的是创世纪第十二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于他；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的话被朗诵出来，还没有讲到，我的眼泪就流下来。我就再一次的去经历到说，神啊，谢谢你。又是在礼拜的当中，上帝再一次的这么奇妙的对我讲话。其实我跟太太老实说，我为什么说那也是一个不理性的举动，突然间两个人都辞职了，那怎么过日子啊，对不对？当然我也有算啊，我是怎么算的，我算得很奇怪，可能没有人能接受。那我算一算，就是说啊，我现在有的钱啊，那把一些的什么房贷啊什么东西还一还哦，那我们全家到这个台北啊，大概就算都没有收入的状况之下，应该活一年没有问题啦。对，就这样啊，我也有算啊，我只是算数不好而已啊，那就一年一年，然后就上来了。对，可是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做礼拜听到神的话这么说，生活当中经历奇怪嘞，本来不是一年就会花完的吗？怎么没有花完呢？继续花，对不对？然后那看神有供应嘛，那我们就继续做。那爸爸也还没好嘛，那一年都已经到了，那哎，可是虽然爸爸还没好，可是钱还有，就继续。就这样子，我才经历到上帝医治我爸爸，可以让他有曾经有这七年之久是不用吃药的这样子经历。所以我为什么会说神的话，基督生命堂以神的话为中心，这一件事情是极其宝贵的。而我自己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经历到的神的话确实是极其宝贵的。所以我要说，各位基督生命堂的弟兄姐妹，你们是非常蒙恩的，因为你们是在一个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一个教会在这里聚会。我这次会来，刚刚主牧师也谈到了，就是说因为我们曾经在台湾的时候，也因为有机会让我在这个宣教特会当中来做一些敬拜赞美的侍奉的时候，然后我才有机会来到这里。那朱牧师他也对着就是希望能够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关于敬拜关于敬拜赞美，关于诗圣诗这一些的这个区块的服事，神有给他一些的感动，一些的负担，要来提升这个部分。而朱牧师他就跟我说去年12月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疫情后在第一次重启开始的那个在台湾的那个聚会的时候，我去参加，就提到这件事情，那上帝就这么带领了哈。那所以我就在这里来跟各位分享信息。我们今天要从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一到第八节领受敬拜所在乎的是什么。好不好，我们可以有一点时间，我们有 PPT 吗？有经文 PPT 吗？好，我们一起来读经把那个这个经文读出来。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渴望的心说，主啊，今天你要透过这个经文对我说什么，只要一句话我们就抓住那个神的话语。来，我们一起来读，请。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四粒，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 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彼此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嘴唇不洁的人，又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OK， 第一个哈，我们看到敬拜的时候，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有些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先知哈，那标明了哪一个时间，是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啊。乌西亚王在当时那个他们的国里面哈是好王哈，虽然他有软弱了啊，他后来也因为那个骄傲哈，然后也被神有管教，得了大麻风哈。但是其实基本上，如果在世界的王看起来的时候，其实耶那个乌西亚王基本上他是一个好王哈。那这个好王怎么样？崩了。这个本来世界一般的人所仰赖的说就是说希望好像或许他能够带我们重振我们这个国力能够恢复了这个当时的那大卫王朝的那个时候的光荣。可是人通常都是比较是这样子会仰望啦，会有一些的期待啦。可是就在那个什么他们所原来所寄托的那个王崩了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位祭司这位先知他来到这个主的面前。这个时候他看见了，我就在想因为他之前都在看乌西亚王，所以他比较没有看到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常常也都是仰望世界上的东西所以让我们呢怎么样没有办法来去来专心的来敬畏神很多东西是会蒙蔽我们的我说我是在那个乡下的那个教会那其实我们当中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做小生意的人特别是在市场做小生意的人其实有些时候说礼拜天在台湾我讲的情况都是在台湾各位就多多包涵那在台湾的话那个传统市场生意最好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就礼拜天早上大家休息嘛以前还没有礼拜六休息的时候嘞就礼拜天早上生意最好。那他要做生意哇我那个生意最好的时候没有做到就去礼拜堂。而且那个做礼拜也10点才开始嘞。我如果早上6点去做生意我做到这个9点半再来去做礼拜还可以赚到一点钱嘛对多赚一点钱。这个听起来其实也很合理啦那也好像所谓的人之常情啦那我们就知道说那种小教会大部分都是尽量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服侍就尽量排服侍嘛。那个坑那么多萝卜那么少对不对一个萝卜都不只能一个坑都找不到一根萝卜了所以有时候就会一个萝卜好几个坑那这时候就是那也会轮值也会排班那这一排班的时候呢就他有一次他排到这位弟兄他排到诗会那当然我们那个时候诗会以前不是像 PowerPoint 的都要翻诗歌本的对不对那只有一个黑板一个写的说什么圣诗几首什么简单的程序写一写这样。结果呢他就哇今天怎么搞的9点的时候突然来一个大客户哇这个客户是真的要来买的不是来问问的那一种的。 哎，要看这个，拿这个，又买这个，然后呢，他一边心里面觉得说，哇，有这个客人来，真好。可是，一边心里面也着急，着急什么？我今天私会啊，我要赶快走啊！好不容易啊，感谢主啊，终于这个人离开了，赶快冲回家，然后把那个身体弄一弄，就赶快冲到教会。感谢主，正好10点赶上了，那冲上台去，那就按照行礼如仪的服侍了。结果都突然间就，我们打开圣经325块啊，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咱用台语讲啦，咱很亏信息得325块。哇，糗啦，真的是很糗，很蒙羞，对不对？哈，哎呦，心里面懊恼啊，又没有办法。所以弟兄姐妹，我这个讲这个是说哈，我们要来做礼拜呀，要怎么样？要预备心，对不对？对，我们要来领受神的恩惠，那我们没带东西来装，那你不就是进了宝山，那都空手回去了？我们说改革中的教会是很重视什么？不是讲道而已。朱牧师很会讲道，如果大家都不会听，有没有用？我们要会领受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很渴慕啊，很渴慕那个圣经里面的那个福杯满溢，有没有？我觉得我们华人对福杯满溢应该是非常的喜爱的哦。可是你想一想哦，那个器皿啊，根本就是破的裂的，有很多地方都没有补起来的。拿那个杯子去，上帝的恩惠是一直来的啦，上帝的恩典是够全宇宙使用的啦。但是问题是出在哪里？为什么我们领受不到，感受不到？因为我们有破口啊，有破洞啊，所以恩惠一直到一直到，这奇怪的怎么都不会福杯满溢。因为倒下去就漏掉，倒下去就漏掉了，对，所以我们需要预备我们的器皿，我们来领受从神而来的这个话。那我们看到这位先知，他在地上的已经靠不住了，他仰望神的时候，他就看见了异象。就是敬拜的时候是什么？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那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是我们怎么样转移我们的眼目，从世界转向神，来仰望神，来敬拜神。那当我们在这样子的敬拜的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哪些事情？我们先知看到说，神在那里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在异象当中，先知看到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心里面也要去学习，说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的心转向神的时候，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仍然坐着为王，不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多少的困境，多少的难题，我们都可以来转眼仰望这位王，来寻求他的帮助。第二点，我们看到在这个敬拜当中有那个天使撒拉佛，撒拉佛的这个，我是之前也是跟朱牧师有回应到，就是说我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齁，我就觉得很有趣齁。那个天使在那边敬拜的时候，他竟然是有6个翅膀，结果2个翅膀用来做什么？来，我们看一下前面那个经文好了齁。PPT 可以帮我放一下吗？看一下经文，我们贴着经文来看齁，可能会好一点齁。好。撒拉佛势力 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那我就说其实这个天使的敬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是非常的就在侍立在神的面前。那两个翅膀遮脸，我们都知道说，很多人有没有听过天使的脸孔，魔鬼的身材，有没有听过啊？听过嘛哈啊，对，就所以天使的脸孔是很美的，对啊，那可魔鬼的身材可能是很容易挑动人的哈啊，这些欲念的哈。那天使的脸孔，哎呀，天使你这个脸孔最美，你遮住干嘛嘛？对不对？两个翅膀遮脸的，在这位荣耀的君王面前，我们是要遮脸的。我们不能够说在神的面前好像说我、哦、跟神夸耀我又怎么了，我又怎么了。那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服侍的人，其实都要注意这些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敬拜的当中是要不要人看到我不要人看到我很美啊，很吸引人的这个地方，而是要让大家专心的仰望那一位什么坐在宝座上的主举起我们的心，尽情的来敬拜那一位主，对不对？所以遮脸，那干嘛遮脚？各位，你知道怎么遮脚吗？我用一点想象力了，我是用想象力的了，因为我看过的天使都光脚丫比较多，很少看到穿一个名牌鞋的就是都光着脚丫的。这个脚丫我光着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自己光脚丫也会见出去跟人家会面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嘛，对不对？你也不要看那些地方啦，你不用去看你自己很厉害的地方，你也不要去看自己好像不好意思的地方啦，那些都不是你该干的地方。要该看的是谁？坐在宝座上的那位。那明白我要讲的意思吗？那这是敬拜。我们可以从撒拉佛学习到怎么样的敬拜神啊。OK, 那在敬拜这样子的一个敬拜当中，第三节呢，我们再看一下第三节啊。待会就放经文就好了，好不好啊？好，当他们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你知道？刚刚我们敬拜的时候，有在放那个“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你看这些的天使彼此呼喊的，唱这个“哇，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他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我们知道对以色列人来讲，殿充满烟云是什么？哇，是神同在的时候，对不对？神的灵在，那殿充满了烟云。那在圣经上的记载，甚至就是说，当神的灵在的时候，连那些祭司都站不住的，那个荣耀都站不住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当我们来到会堂来敬拜神的时候，不要再去要遮脸了，要遮脚，要快快的放下各样的重担以及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啊。对，更何况我们是蒙恩蒙爱蒙拣选的人啊，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对不对？我们有圣灵的帮助啊，我们应该更有把握的要快快的放下这一切重担以及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然后来敬拜这位神。而当我们正确的敬拜神的时候，会带下的那个荣耀，带下的能力是多大，门槛根基都震动啊，整个殿都充满了烟云啊。所以敬拜的时候，这里是充满着神的同在，表示这个敬拜呢是蒙神悦纳的。撒拉佛的这个敬拜是蒙神悦纳的，殿充满烟云愿我们 所有的敬拜啊，也是能够真的是充满烟云啊，神的同在。第五节，我们继续看第五节。第五节，我们一起再来读，请说来。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第六节，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好，我们回到第五节哈，第五节哈，我们看到当这个以赛亚他见到这个异象，他说什么？祸哉，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又站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一个先知，他在这个时候竟然说他是嘴唇不洁的人。先知的口就是传神的话的，不是吗？可是当他在这个光景的时候，我看到这祸灾，我灭亡了，就让我想到当这个彼得与主相遇的时候，他告诉他怎么样，他整夜这个打鱼没有打着什么，耶稣告诉他你往那里一下，结果一拉，那结果就满了鱼，那网都快破掉的时候，彼得的反应是说：“主啊，离开我，祸哉，祸哉。”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人是蛮容易自我感觉良好的哈，我们其实不认识我们自己啊。我们要认识自己，如果没有认识神呢，我们真的从来不会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以赛亚他遇见神，这位圣洁的神，他立刻察觉，他并承认，我是嘴唇不洁的。在敬拜当中，如果圣灵光照你有什么不洁的地方，要赶快认罪，认罪。以赛亚认罪，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当他认罪了，下一节啊，下一节啊，不是第六节啊，就是经文就好了，好不好？经文就好了啊。当他这样一说的时候，我们看到发生什么事情？刚刚在那边敬拜的有没有那个撒拉佛？上帝，这个撒拉佛就飞到他的跟前，而且手里拿着什么红炭？那用火剪，这个红炭是用火剪从这个坛上取下来的，然后将炭沾在我的口，说什么？一起来读，看呐、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了，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好，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认罪这件事情上面，我们都常常说要认罪悔改哈，但是我们常常对又要认罪哈，又觉得就是好像，嘿，对，我知道我要认罪，可是我要认罪的那个过程当中，好像也有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一些东西，一些拦阻。很多时候我们说啊，对了，我是有错了，可是他不要那样子的话，我也不会这样，对不对？有没有？有时候我们认罪会不会这样认啊？对，主啊，对了，我不应该对他讲话不好了，可是他就是那样子啊，是他惹动我的啦，我也有错了哈，我向你认了，我有错了。好了好了，这件事大家不要计较了，好吧？啊，认罪可以这样认吗？认罪这样认就是什么？就是还没认出自己的罪来了。认罪一定要包括两个要素，第一个就是要认出自己的罪来。其实有很多很多东西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些隐而未现的罪啊，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身在罪中都还不知道那是罪的，特别是我们这些在身在罪中活在罪中长在罪中还有还不认识主的还没有被主的话光照的人啊，我们有些时候可能觉得说哎呀我虽然不是顶尖啊，但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啦，也算是在这人群当中也还可以了啦，差强人意啦啊。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都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是看到说哦主啊是的我是罪人，我真的是罪人，我们真的是要求主啊这个按着他的慈爱连续我们，要按着他丰盛的慈悲来涂抹我们的过犯，所以求主鉴察我，知道我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有时候我们是恶到连我们里面有恶行都不知道的。我们在敬拜的当中，在心向着这位圣洁的主的时候，他会光照我们，让我们那个东西显出来。而正因为那个东西显出来了，我们才有机会确确实实的把这些的罪认在神的面前，然后圣经早就明仔载开来，今仔给你传遍遍啊！他就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什么神是什么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的神是什么？他要我们认罪的最重要的一个点，是要我们领受赦罪的恩典。阿们吗？了解吗？所以鼓励弟兄姐妹。认罪哈，不是要你一直受控告，是要你领受赦罪的恩典的，了解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以赛亚一认出罪来，然后嘴巴一说祸灾，我灭亡了的时候，主就救他，对不对？用什么方式救他？用那个炭沾了他的嘴了，对不对？然后靠他的罪孽就除掉了，他的罪恶就赦免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敬拜当中的时候，不管你在唱诗歌，不管在听牧师口中的话语的时候，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什么被光照的，你不要一直让自己停留在控告，你要继续把经文看下去。因为神呢，他是乐于赦免我们的，他是乐于帮助我们的，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在他的前面来承认。所以敬拜是什么样的时刻？敬拜是一个认罪悔改与神和好的最好的时刻。盼望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也是带着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心，说主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我们基督生命堂也是以教会的生活，肢体生活哈，为我们这个信仰实践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教会，这是非常棒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在彼此的真实的互动接触当中，只有在投身委身在教会的当中，委身在侍奉的当中，有一些生命当中的渣滓，有一些的不好的地方，它会显出来。显出来的是要我们发现了，然后认罪了，然后从神得连续蒙恩惠得帮助了，然后得着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成为一个新人，然后进到这个世界，是这世界上来成为见证，并且把福音传扬出去，领人归主，让那些蒙恩蒙爱的人因着我们这样子的侍奉，更多人可以得到希望，得到方向，知道属神的子民应当怎么样的来过活。我看最后一点，最后一点，来第八节，来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再读一次好吗？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今天我们除了自己领受神的恩典，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敬拜当中我们还要回应主的话。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向主说话，主向我们说话，我们领受神的话，领受神的话之后一定有后续的啊。我们主的灵成为我们的灵，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一定会带着一个行动的，一定会带着一个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愿意舍弃啊，舍己啊，然后背十字架这样子的一个行动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当听完了主的声音之后，他有听见的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你原来意识到你是嘴唇不解的人，然后你又在哪里嘴唇不解的民众啊？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主的话，非常非常需要主的福音，这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需要有人去把主的道传了，让那些蒙恩的人都听了，可以信了，可以跟我们成为同路人，继续的来把福音传扬直到地极。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就是这个时代吗？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不也是充满着不解的民吗？这时候以赛亚听见，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你怎么回应？你也像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吗？感谢主，让我们基督生命堂也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也是回应主的爱。我们不止在这里聚会，不止在这里得着神的子民，我们是一个小小的大教会。基督生命堂，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是大教会，可能会不太好意思了哈。对，因为有很多教会哈，那他们一定会笑说：“你那个哪叫大教会，对不对？你们才几个人啊，对不对？”哈，当然你比我们大了，比我教会大了啊，我是不能这样讲了啊。但是我为什么说是一个小小的大教会？那个大不是人数多，那个大那不是地方大。那个大是意象大，心大，因为那个心呢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是一个遵行，一个想要期待能够去完成主的大使命的教会。所以基督生命堂是大教会，不是外在的这些的人数多寡，不是地方的大小，是那个心智。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真的是蒙恩，我也因你们蒙恩，今天可以来这里来传讲这样子的话语。我们在这里其实也一起见证，见证什么？见证神的恩惠。而且上帝也让我从台湾可以来到你们当中，来借着今天的分享，借着今天从神的话所领受的，以及在我生命生活历程过程当中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见证神的恩惠。也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继续跟着教会从神所领受的 这个信息的中心继续的在这里，一生都领受那个超过所求所想的那一个。我们人有时候很矛盾，一天到晚求上帝啊，你那超过所求所想的，你祝福我，可是超过所求所想你又装不了。每一次啊祷告啦，好像没有按照你的意思说，上帝啊不是这样，你又弄错了，我跟你讲好多遍了，你又弄错了。你 一天到晚弄这个东西，你怎么去领受那个超过所求所想的恩典呢？对，今天在基督生命堂已经很明显的根基啊，主的道那个根基已经在这里，好好的委身教会，好好的委身侍奉啊，这一切一切都是为着，因为我们委身于基督，我们愿意为主而去。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跟以赛亚一样，当听到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是的主，谢谢你让我今天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恩惠，能够在这里分享你的话语，也借着你这一生你在我身上这一些的恩惠来分享给弟兄姐妹，叫我们能够更加的渴慕从你的话语得着力量，得着方向。主啊，你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借着圣经来向我们启示了，我们也确确实实在你的话语当中得了帮助了，我们就不能不去，不能不为你而去，使万民得听福音，成为门徒。主，求你大大的继续来使用基督生命堂，不只是牧师，不只是侍奉的全职的这些的同工，你让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侍奉当中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更真真实实的经历你，你的伟大，你的奇妙，你的爱，你的恩典，也被你陶造不但我们自己的生命成为有基督的荣美跟馨香之气也自己成了基业，也得基业，将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